好，上一段呢，我们正在讲改革中神学家对神的对神学是，对不起，神学唯一的来源、内容和标准都是圣经，在讲这一点啊。我们刚才呢是在讲普遍启示有用吗？既然圣经是神学的唯一的来源、内容和准则。那普遍启示呢？啊，那所有的改革中神学家都知道，自从罪进入世界之后，普遍启示开始呢，没有那种很清晰的作用。但是只有范泰尔指出，这个不是因为普遍启示本身不清楚，是因为人瞎眼了。好，我们现在回到这里哈。所以呢，神就用特殊启示，也就是说救赎启示，最后是圣经了。来纠正，不是纠正他的特殊他的普遍启示。波克夫这里讲呢，就有点含糊了，或者糊涂了啊。神所给的圣经启示呢，是要纠正人对普遍启示的错误的理解或者是曲解，所以神重新的再一次的正确的去解释他的普遍启示，好叫人纠正他对普遍启示错误的解释，而得到正确的解释。好了，这个是我在范泰尔的教导之下呢，来修改一下伯克夫的说法。好，我们继续讲伯克夫的。Consequently， 结果呢，神学家必须要回到圣经，才找到关于神和神与他的受造物之间的正确的关系的。而神学家假如要认识在基督里神的救赎大功的话，只可以从特殊启示，也就是从圣经，而这种的知识呢，是有最高的重要性的。唯有在圣经的基础上，人才能够建构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家在使用圣经的时候呢，当然他要考虑到他以前所读过的，比方说启示论呢，圣经的末世论呢，圣经的新旧约入门，还有对每一卷书的背景，还有教会历史，还有圣经神学等等我再说一次当神学家去用圣经去写系统神学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到他的圣经论、他的圣经入门背景、教会历史和救赎历史的。有些人认为呢，这样子呢，他就要看圣经是古代以色列还有早期基督教的文献，就圣经呢是古代犹太人和早期基督教的文献。是非常古老的，他们的正确性都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接受的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接受的部分，我们认为他们是历史上准确的部分呢，都是要经过了历史批判之后证实的。所以呢，那些呢才能够是基督徒的意识所能够批准。那些才有准则的重要性的这种的原则呢从苏莱马赫到巴特都是用这种的原则的，就是说圣经批判是需要的这种的原则很明显呢，就让圣经是神学的来源有各种随意的受到人的限制了。下面这段呢，就是讲到新派的神学家受到实验主义、怀疑主义的影响的神学家如何的在圣经是神学的来源上面大打折扣。好，新派的神学家呢是非常的不喜欢甚至不讨厌一种神的有权威的启示这个观念的他们呢是努力的要透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建立他们的神学是合乎科学的，因此呢，他们呢是非常的不会相信圣经是神学唯一的来源， 不过呢，他们还是会说圣经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准则等等。他们的神学的来源是来自基督徒的意识。施莱马赫的神学是特别的，是主观的，是经验性的。尼彻尔派呢，是的，他们对圣经呢是觉得很重要，是圣经的圣经呢有启示的重要性，但是呢只是新约有重要性。为什么？因为他们注重什么伦理的价值啊，所以呢他们看耶稣呢是一个对人很尊敬的一种的道德教师。特别呢就是信心的那些部分呢，就是教会坚持的，也是被信心所证实的。那所以不论是施莱马赫或者尼彻尔派呢他们呢都非常的讨厌讲到一个有位格的、有权威的自我启示的上帝的。改革宗神学呢拒绝被带进这种的主观性的深渊里面。改革宗的神学家接受圣经的全部是神所漠视的启示，这个就是神学的来源。不过他们也知道不是圣经的每一部分对神学都是重要的，和同样的重要的。而比较早的启示没有后来的新约的启示那么的完备，那么的直截了当。所以呢教义呢不应该建立在一些孤独的经文，乃是呢要建立在整本圣经的教义教导上。他们觉得用圣经好像自助餐厅的 cafeteria style 这样子用圣经呢是绝对的错误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选择一些合乎我们的口味的经文，然后忽略所有其他的。系统神学家必须要研究圣经，按照以经解经的方法。那比方说我们是改革宗的，我们相信预定啊，那我们肯定呢需要同时正视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那些经文，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是相信圣徒的坚忍的，神所拣选所救赎的他必然拯救到底。那我们改革宗的这种的看法的信法的信徒呢，必须要好好去解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啊，那些尝过天恩的滋味后来又跌倒的，那又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是选那些合乎我们品味的经文来建立我们的教义系统的啊。我们说有限的救赎啊，耶稣基督来是救赎他的选民的。那但是呢我们同时呢要处理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同时要问圣经是不是准许批准甚至不差遣我们去向全人类宣告福音，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当然是绝对是的啊！相信预定的有限的救赎的必须要以清洁的良心，不是遮盖着良心来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是圣经清楚记载的，不论你的教义进入哪一种啊，你都要相信。问题是你怎么把它放在一个有机性关联的系统里面，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啊，把不同的经文、不同的教义连在一起啊。我只是举了一两个例子啊，特别是从我们改革中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不可以只是偏吃那些我们喜欢吃的饭菜啊，喜欢的经文。同时呢，我们不要学一些所谓神秘主义或者甚至所谓圣经方法。这里他伯克夫呢在处理一位神学家叫做 Beck 比克。这个 Beck 呢，他不同意施莱马赫这种的主观的方法。他说呢，他说神学家必须从圣经，而只是从圣经收集他的材料啊，然后呢要不要理睬所有的哲学的理论，也不要理睬所有教会的 教义，就是信条等等。他认为呢，圣经里的神的启示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啊，有不同的有关的部分，也是呢整体的前进，一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直到主再来的。所以神学家的任务呢，就是把圣经里面原来赐下的真理重新再说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的方法呢，就是圣经本身所提示的方法。他的解释，他的诠释呢，需要按照圣经的发展啊，圣经的路线，也就是说呢，所有圣经的部分呢，都是啊有生命的关联的。他的意思说，你只用圣经。好了，伯克夫呢，现在来批判这个只用圣经的这个这个方法。来，我停一停哈。圣经是神学的唯一的来源、内容和检视原则，但是不表示说呢，神学家就只读圣经，不读哲学和其他东西的。好像我们来看伯克夫怎么样来批判。他说这种的方法呢，并没有考虑到，其实呢，圣经本身并不含有一个有逻辑的教义系统。那这点是我不同意的哈。那其实呢，现在这个伯克夫下面讲了，他说圣经所跟的次序呢，是历史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这个也是我不同意的。我会说圣经所采取的次序又是历史性的，也是逻辑性的，它本身有一个逻辑的系统在里面的。当然它不是用一二三四这样的表达，它不是大纲要式的来表达啊。而系统神学呢，就需要去讲解神的思想，也就是人的意识所领受的思想，用一些按照我们今天时代适合我们今天时代的方法的，或者适合今天时代的语言和学问方法来表达。我再说一次哈，伯克夫的意思就是说呢，是的，你不能只用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没有逻辑系统啊。神学家要做的东西呢，是要把这个圣经里面历史性的系统透过人的意识，就是透过信心呢来领受，然后呢用当代的语言和自学的方法来表达。而神学家呢，其实从来就不可能是没有大前提来研究圣经的啊，他肯定有一个某一种教会的观点，也有自己的个人的信念，这些呢都在他的著作上会反映出来。那后面这段我完全是同意的啊，我只是不同意一点，就是圣经里面没有一套的教义真理。好啊，再来一次哈，系统神学家需要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达真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呢，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中立的，没有大前提来读圣经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好，下面一段呢，又回到你知道是谁了啊，巴特啊。刚才我们讲的是什么大题目啊？啊，神学的方法，对不对？神学的方法啊，我们说过了，改革中的看法就是啊，神学的方法论或者是那个来源呢，是圣经。那我们来看巴特怎么说。巴特的神学呢，在他自己呢称他为神的道的神学 ,theology of the word of God。巴特不承认有普遍启示的，他不承认神有普遍启示的，他也非常的反对自由派神学，就是施莱马赫那种的主观的神学。他是非常强调人若要认识神的话，必须要有特殊启示，要有神的启示。但是假如我们听到这些，巴特是反对自由派神学的，强调必须要有特殊启示才能够认识神的，必须要有神的话才能够认识神的话，假如我们这样来结论说，哦，他就是跟宗教改革的神学一样的话啊，就是说圣经就是神学的来源的话，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首先 The Bible should not be identified with a special revelation of God, but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a witness of that revelation. 他说圣经呢对巴特来说不就是神的特殊启示的。他只不过是对这个启示的见证的第一。第二啊，特殊启示呢 ,special revelation is always simply God speaking. It can never be objectified and made status into a book so that this becomes, in the words of Machen, the supreme textbook on the subject of faith. 他说特殊启示呢永远只不过是就是神在讲话。你不可能把神在讲话这个行动呢把它客观化客体化成为一个不动的不变的一本的书以致成为好像梅钦所说的信心这个题目的最好的教科书。你再来一次哈。神的启示呢就是神再说话你不要把这个再说话呢客体化成为一本书一本不变的书成为最好的信仰的教科书。不是的。神的特殊启示不是一本书好像神学家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收集材料一样不是的。因此呢不是圣经不是圣经某一部分乃是神在向人讲话这个才是对不起乃是神正在向人讲话而圣经是见证这个的。这样子呢by which the church speaking about God must be tested. 神向人讲话这个呢是要来检视教会怎么论说神不是用圣经来做教会论说的标准而是神在说话来做教会论说神的标准假如我们问 Where does theology find its material? 神学去哪里找它的材料答案是 In the church's proclam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insofar as this is really the speaking of God好神学的材料哪里呢就是来自当教会宣讲神的话在某一个程度上假如这个教会的宣讲就是神自己讲话的话那么那个教会宣讲里面的神自己讲话呢就是神学的内容了那说来说去呢它就是在那个主观的层面的啊。巴特在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就是教会教义史第一卷的第十六页说In dogmatics, it can never be a question of the mere combination, repetition, and summarizing of biblical doctrine. 他说呢，这个教义神学呢，绝对不可能只是把圣经里面的教义呢集合起来重复，然后做一个总结。啊 ，McIntosh 就是 Types of Modern Theology， 也是我读过的啊，现代神学的种类种种第274页。是也这样说的 McIntosh 也是一位巴特派的这个很优秀的学者他说 Dogmatics therefore starts from the message preached and taught by the church 教义神学的起点乃是圣经所宣讲的所教导的信息 and finds the material for its discussion there 圣经里面所对不起教会所宣讲所教导的这个是神学讨论的材料的起点When the church speaks of God, it claims to be declaring his word. 当教会讲论神的时候教会宣称他是在宣告神的话。And for dogmatics,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this. 那对系统神学来看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how is the church's language and its intention and content fit? How is it fit to serve and express the word of God? 那教会所用的语言它的它的原意它的内容呢是否适合来表达神的话神学就是要来问教会所讲的是否符合神的话所以呢巴特呢不断的在批判教会的各种的讲道跟神学道他是从这个更高的这个层次也是摸不到的层次来批判然后下面呢是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巴特所写的神的道与人的话这本书229页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There is to be sure a history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 是的我们知道改革中的教会是有它的历史也有他们的信念的一些的文献还有很多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 诠释，就是神学书啊，有改革中的教会，有改革中的信条，有改革中的著作，这些呢都是要求我们注意尊敬考虑的，就是每一位自称为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呢都必须注意尊重和研究改革宗的教会的历史、改革宗的信条和他的神学著作的。 But in the truest sen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reformed doctrine， 但是真正来说呢根本没有改革宗神学或者改革宗教义这码事。再来一次啊，他说你可以讨论改革宗的教会，你可以讨论信条，可以讨论神学，但是改革宗教义这码事呢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改革宗的教义呢乃是当教会的宣称符合那个神的启示，所以那个永远是活的，所以只有人写的有错的死的话、信条、神学著作。但是什么叫做改革宗教义啊？教义什么？教义就是要看教会的宣讲是否符合那个活的启示，所以严格来说没有什么改革宗教义可谈的，也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任何一派的教义，只有神活生生的活现启示或者再次说话。好，我们就这一段就停在这里。设计自己为自己设计这个课程的功课的话呢，我有几个建议。第一，去把这五天的录音再听几次，然后尽可能写一些笔记这是第一，就是把要点写下来。第二呢，就是现代神学论评我们所发的第一章加上书里面的头十二章，一加十二就是现代神学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你可以写一个书摘都是很好的功课。就是说你把听到的再听几遍然后写一套的笔记出来，或者把现代神学论评的头十二章，如果不要忘记我们所发的第一章做一个书摘，也是很好的一个功课建议给各位这个功课是什么，是由学校来定的。应该是七月还是八月，我们再见面。五月份我在浸信会神学院。谢谢。